启示跟眼光。那上次我提到彼得在福音书里面跟耶稣的对话，我提了四个部分。其实呢，彼得跟耶稣是很亲的。亲的意思是说呢，耶稣到哪里总是把他邀上。那当然耶稣有他的目的，因为彼得以后他是要托付他这个教会，他拿着这个教会这开门的钥匙，所以把这样的一个重托是要交给他的。当然他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后来他为耶稣殉道。那约翰呢，也是在耶稣旁边一直就是很亲近的。我上次提到从圣经里面的几个地方的这个暗示呢，让我们看到其实彼得可能很羡慕为什么约翰会跟耶稣那么亲。刚才我说耶稣跟彼得是亲的，我意思说是很近的啦，就是说他到哪里去是邀上他的。好，那当然耶稣不是偏爱哈，耶稣选上十二个门徒没有任何的偏爱，包括敌人他也选，包括有软弱的每一个人特性他都选。那之所以会有三个特别靠近他的，就是跟着他比较细节性的知道耶稣的事情的，就是这个彼得、雅各、约翰。那约翰我们知道后来他需要为主耶稣写出这个最后的这个预言启示录。那我们提到的四个，可以说把他跟耶稣的对话呢，就基本上呢，就他跟耶稣之后好的对话呢，就都把他搬出来看的时候，你就发现彼得跟耶稣对话好总是好像牛头不对马嘴。好，那其中有一个问题，上次我就问你说到底他问题出在哪里。有个问题就是好像他没有听到耶稣要对他讲的话。那我上次提到我们的眼睛眼光跟我们的耳朵听到什么话是会带给我们生命的一个转向，或是祸或是福。在圣经里面如果不是福的话，那你很可能就会走向错的一端，然后就会带来那个祸端，带来一个恶果。所以的耶稣很清楚的说，我们的眼睛还有我们的耳朵是会带给我们福气的。我们再想一想，还有两处，我没有把经节弄两处，彼得跟耶稣的对话，就是第一次，当耶稣在海边呼召彼得的时候，他去找他，主动找他，然后叫他怎么打鱼，本来都打不到，整夜的劳累都没有打到，结果彼得听了他的话，就往那个方向打的时候，哇，捞起来满满的，满鱼船哈。那这个时候呢，彼得他有一个一句话，好，应该说两个内容，一个是主啊，他本来说夫子，因为像耶稣这样在教导圣经的人，在他们的眼光中，在他们的这个心里面的对耶稣的这个资格是放在他是夫子，他是教导圣经的。好，那这个时候呢，彼得转向一个呼唤耶稣的名字叫做主啊，然后他还讲了一句话，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好，这句话是彼得一开头的时候，他眼睛看到耶稣所做的，还有耶稣的呼唤，好，来跟从我，好，那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这样哈的一个很大的有神那里来的启示。我在讲的眼光，一定要有神的对我们灵里面的启示。他看到。他面对的是一个主，而且呢，他看到自己是一个罪人，那是一次。另外一次跟主的对话呢，就是耶稣在问大家说，他们说我是谁，他们猜我是谁，那你们说我是谁呢？那彼得回答什么？标准答案100分哈，你是基督，就是说你是救主哈，永生神的儿子。然后耶稣怎么回答？耶稣说，那不是你可以这样答的，是天上的父指示你的。好，这个就是我在讲的，我们需要启示去见到一个事情的它的真貌，它的全貌，不会被我们的眼光不会被蒙蔽了。好，真相 或者说呢，我要看到这个在我们眼前会遮蔽我们的，会障碍我们的，然后去看到一个很真实的。当你看到的时候，就是你的人生整个就是针对着盼望，盼有没有？盼用什么盼？用眼睛盼，对不对？好，盼着他回来，用眼目。中国的文字哈，太美了哈，真的太美了。上次刘磊也告诉你们那个听那个字哈，听有耳朵，听谁的？要王的，听那个有权威的，要用心来听。好，所以耳朵听到的能够听进去，跟我们眼睛能够看得正确、看得远、看得对，不被自己的眼光蒙骗了，这是我们这一课在讲的。那我的第一个经节哈，今天我的第一个经节就是《生命记》29:29，这里提到隐秘的事是属于耶和华我们神的，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一个是隐秘的事，隐秘的事我们看不到，就像现在你看不到到底这个所谓的这个疫苗要打几次，三次、四次继续打，每个月打吗？看不到，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的，以后会怎么样，美国会走向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地步，我们看不到，我们看到就是眼前的。但是后面这句话说，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这是我的重点哈。我们需要在我们目前明显的事情里面真的看到我们的方向，而且这个会关系到我们跟我们的子孙。等一下我就会开始指向这个对于后代，好，这个就是我们就等我们的亲子关系。我们回到刚才周师母在提的这个饶恕的事情哈，其实呢，以我们正常的感受跟我们的想法，我们会有很多，就是很明显的，你会有很多想不通的，他怎么可以对我这样？怎么会把我的好意变成对我的伤害？很多都不能饶恕，就是在这里，对不对？如果我做错了，然后对方呢，对我怎么样？那我想我们就不谈能不能饶恕对方啦，是属于说我是应该是就是被人家这样想的哈，这样做的哈，就是理所当然的。但是问题是在这个饶恕里面呢，我没有能力，我受到伤害，神还要我放得下能够饶恕，这个是隐秘的事还是明显的事？我认为是一个隐秘的事，是只有神，如果神不讲那句话，我们就会认为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是理所当然的。好，那我来讲一个关于这个饶恕的，这个属于天上，应该是属于神的启示，神的恩典的能力。我们旧约不谈饶恕的哈，来到新约的时候，这个耶稣讲的特别严重。那为什么对我们那么难？因为很明显的就是我吃亏，很明显的就是应该他要受惩罚或怎么样哈，这是很明显的。可是我们有一个部分是神讲这句话，耶稣讲的，你不饶恕人，神就不饶恕你。这里面的一个启示性隐秘的事情在哪里呢？那么现在我们就需要从我们的明显的事情来稍微打开我们的眼睛。我们除了要听进去神的话，打开我们的眼睛来看见这些事情的奥秘。你想一想哈，如果按着你心里面的恨跟怨，或者是咒诅，当然你不讲出来，可是你心里面很希望对方是怎么样的那种从怨从恨来，希望能够得到对方能够得到报复的这样的想法。如果神每次都听你的祷告，比如说神啊，我的儿子真的该死，这是你的冲动，你的情绪的感受，他真的该死，你讲的是假话吗？真话，对不对？那他把你气的你实在是不行了，那如果神说好，我替你 出一口气，你想一想，你的儿女要死几次了？如果把我们的心里面的那种要报复，对我们的配偶好了哈，丈夫妻子哈，有多少时候我们要报复的那个心呢？巴不得你怎么样？如果神他的看法跟你一样的话，那你就想一想，我们身边可能没有几个我们的亲人了，因为通常呢，伤害最深的是最亲的。我们曾经有关系的，好，比较亲近的，如果是不及边的这些，就好像说，哎呀，你看不惯，或者是被误解，或者我想也不会那么的干扰我们，好，所以你想一想，在我们的四周有一些明显的事情，如果我们不用耳朵侧耳听神的声音，为什么耳朵会带来听神的话会带来福气呢？因为会走神的路，走神的路的最后，你就会，哎，还好我是这样做的，而且你会发现神的应许，神的话的这个方向呢是绝对正确，而且你不会绕冤枉路。好，所以这句话告诉我们说，神有属于他隐秘的事。那么这就是为什么保罗为教会祷告，让那个启示，这个非启示没有办法开你的眼的。好，那你要有一个能够愿意领受启示的这样的一种心智的话，等于说我承认说，很明显的我就找不到一条理。好，我是有冤情的。那怎么会这样子？神你怎么会容许这样子？对方怎么会这样子的时候，那你我们要承认说，神啊，我的眼光，我的智慧其实还是不够。所以这个时候你的耳朵就要配合上来。所以这个耳跟眼是带给我们福气的，包括我们的这个肉体上的耳眼，如果耳聪目明，那这是就是健康，对不对？那包括我们的灵里面的耳聪目明的话，就是带给我们福气。上次我念了好几个福气，如果你去旧约探的话，太多的福气都是从你耳朵。那么耳朵受什么呢？就是要遵行神的律，你听了然后就去行。但是我偏偏我们看到，上次我们提到彼得有四个情况下面，耶稣讲什么，他就有他自己的想法跟他的回答的方式，而且是牛头不对马嘴。这个是当我们缺乏启示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听进去主耶稣我们所信的所称的主的话。但是如果我们可以有一个敞开的心，谦卑的心，知道说有很多隐秘的事我不明白。刚才周师母讲一个原则很好哈，他说你即使过不去，神的话这样讲了，你就做一个决定说，好，神，我愿意这样做。你放心，你里面的心结，神不但用幕后的福气给你，而且会帮你打开你的心结，而且会让你领受到说，哎呀，神真的是不会错，不但不会错，而且是对我最好。所以这是我们的意思。好，那么这个关系到为什么我会把这个牵扯到我们跟孩子的关系，跟我们的教养的关系呢？我们不是都希望我们的孩子能够卓越吗？好，我们就来想一想好了，你在带你的儿女的时候，你在养你的儿女的时候，到底你对儿女的期待跟你对儿女的那个最大的能够盼望是什么？盼望，我讲的是盼望哦，盼望就是说不会了的，而且越来越光明的。好，圣经有一句话把这个盼我觉得形容得很好哈，义人的路好像晨曦，越照越明。刚开始还有一点晦暗，还不能都没有那么亮，可是呢，义人的路，当你听了神的话，走上神的路，用神的方法过日子的时候，你会发现越来越明亮，越来越明亮，然后到个地步呢，就好像那个日大，那个日头在中午一样，哇，你整个就看得很清楚了，不但大放光明，你不会在暗处。我们在提到这个第三个眼光，就是被魔鬼蒙骗，被撒旦 所遮蔽的这个眼光呢，我们没有视透的话，我们就是处在暗处。那现在你又处在一个光亮、一个明朗的一个高处，在看事情，而且你看得很远。好，所以呢，当我们提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是关系到我们自己本身如何看人生，如何养我们的孩子。那当你有这样的一个眼光，有这样的一个意向的时候，你就会把孩子养得让你很放心，越来怎么样，越照越明，越来越肯定，越来你越不操心，你会觉得哎呀，看到日后的情况，我是那个有福的父亲，我是那个有福的母亲，或者是我是那个有福的妻子，我是那个有福的丈夫。为什么？因为我们不是只有活在今天这个时刻，马上要怎么样，我们的日子是往前推的。等一下我会提到什么叫做我们养儿育女的一个意向哈。那我告诉你，圣经怎么告诉我们，我们的对孩子的要最最重要追求的是什么？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箴言12章15节，上次我们也提到哈。那么这句话来形容彼得，或者形容我们眼睛不明亮的人，眼睛看不远的人，其实是很适当的。好，不是只有彼得了。这里有两种人，愚妄人跟智慧人。愚妄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正直，为智慧人肯听人的劝教。当我们在教我们的儿女的时候，多少时候你的孩子会回答或者是回应你的管教，让你觉得怎么样，这个孩子真的是愚妄人，不是吗？多少时候我们自己回应我们的父母亲也不是这样吗？我常听到一些跟我谈谈婚姻的一些姊妹，特别是姊妹哈，弟兄也有，不是都没有哈。哎呀，我当初真应该听我爸妈的话，他就跟我说这个人不能托付终身的，结果还被他严重了，结果呢后悔莫及。这里提到说，愚妄人所行的在自己的眼中看为正直，看为这个是最最大的盲点。我们看错了，我们看走眼了。有没有很多人结婚后说我看走眼了？我不再讲这个哈，那是因为你的眼睛还没有挑对啊。为什么婚前看他这样，婚后看他那样，那你的眼睛还要挑？在你那个第一次的看走眼的时候，不见得你就已经看正眼哈。然后为智慧人肯听人的劝教哈，这里没有说听神的哦，听人的。所以为什么我把这个拿出来跟我们的这个亲子要连接在一起，或跟我们跟人的关系要连接在一起。不要老是看自己所说的所做的都是对的，然后你就发现四周围的人所说所做的所怎么样都是错的，就变成这样子。当我们以自己为正确的时候，我们看不到自己的时候，我们同时也听不到别人的劝教。所以上次我说，你不是是不是那个有智慧的人，你是不是那个可以蒙福，耳朵蒙福的人，用这一句话来测验一下自己。我能够听别人的劝教吗？我只能听人家讲我好听的话吗？赞美的话吗？还是我能听得进去别人对我纠正的话、规劝的话？特别是圣经对我一对照的时候，我所差的那个差度，我能不能面对？这个是为什么我把它放到我们的这个亲子来，因为你的儿女需要被培养成为一个智慧人。那么一个智慧人呢，就是要从小知道怎么样听到那些爱他的人、为他好的长辈。请注意哦，我不是说长辈讲的话完全都是正确啊。等一下我们要知道，如果你的目标、你的意向不是在智慧的话，那当然你的孩子或许听进去 恐这个可能是最大的问题哈。你把一个不正确的资讯一直灌输给你的儿女，把一个不是走到尾巴有福气的这样的一个意象一直要塑造你的孩子的时候，我恐怕到后来就是瞎子领瞎子。好，那我的意思是说呢，其实我们最注重的哈，我们要养我们的儿女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绝对条件，你说成绩啊，以后要有好的生活啊，然后呢，我可以夸说我的孙子女，我的儿女做的什么医生啊、律师啊，我的孙子也是医生啊、律师啊，然后下一代、下一代、下一代。如果这是我们的一个眼光的话，那我们可能要重新调整，因为圣经神的话，现在我们就在听神的话哦，好，跟我们讲的不是这样子。好，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箴言第二章，我念几节哈。我会进到亲子，但是呢，我觉得这个要我们真的是打开我们的眼睛，打开我们的耳朵来看，听到神的话。到底我教养我的儿女有智慧，回溯到我自己要得到人生的智慧，这个对我们的人生多么重要。好，这箴言第二章，我们从第一节到第五节哈，我儿，你若领受我的言语，存记我的名，这是父亲对儿子讲的话哦。侧耳听智慧，专心求聪明，听智慧，智慧是要听来的，你知道吗？要听劝教来的。呼求明哲，扬声求聪明，没有错。中国的父母亲都很希望自己的儿女是智力很高的聪明，问题是你要对一下你认为的聪明跟圣经神讲的聪明有没有一样，有没有加上神的启示，还是只有看到我们这个很肤浅的看得到的，很肤浅看得到的表面的，就现在这样乱成一团，何时了，怎么办，就是这样我们的危害。好，那么接下来哈，第四节这一句我想我们都很能理解，而且很喜欢，寻找他如寻找银子，像找银子一样，这个对我们就是很明显的事情了，对不对？好，圣经里面的智慧不是跟你说要找银子，而是说找智慧，你要寻找这个智慧聪明呢，就像你在寻找银子，但是对象换了，这个恐怕是我们需要调整的地方。讲银子很粗俗，对不对？啊，但是呢，跟银子等同的有很多，美名啊，功利啊，像现在我们在找什么？找科学。科学越先进，就像那个巴别塔一样，我们就可以通天。这些我们在寻找的对象，就是一个会代替神的一个偶像。找错了，这个就是为什么我放在这个第三个眼光，就是要识破魔鬼的诡计，识破魔鬼的给我们的眼障、障碍。他说用了一个很明显的，你像你在找银子一样，有时候不一定要是很大的一笔哈，有时候连小小的几毛钱几块钱我们都会很计算的很精的，不是吗？就像我们在计算人家欠我们的一样，好，就像你在找银子那么的热切，那么的精确，你要寻找智慧。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父母亲们，这是你应该，你有责任要帮助你的儿女找到的。如果你不引导他，他会跟着你的脚步走到很冤枉的尾巴。寻求他如寻求隐藏的珍宝，记得哦，我刚一开始就跟你们讲了哈，就跟大家讲了，隐秘的事是属于神的，那这个珍宝是隐藏的，一个是银子，一个是珍宝， 如果你把珍宝等于银子的话，那我就没有话讲了哈。珍宝是宝贝到一个地步，耶稣曾经用这样的一个比喻说，你变卖所有的就去换那个珍宝，等于它太宝贝了。那么你今天追求的那个人家看不到很隐藏的那个珍宝呢，你愿意付上代价去找到它。第五节，你就明白敬畏耶和华得以认识神。记得吗？一开始我说你如何能够有那种正确的眼光，能够有启示性的，能够视透隐藏的事、隐秘的事的眼光，一定要有神。那除非你认识神，所以保罗为我们的祷告就说，让我们有启示的智慧，哈，那个这样的一个灵的智慧呢，让我们可以真的认识神。等于说我讲简单一点、直白一点哈，如果我今天真的认识神，越认识神，我就越能够有那种珍宝性的智慧。那如果我有智慧的话，我这个人生就会像珍宝一样的过下去。好，那谈到这个的时候呢，我顺便谈到一个经节啊，就是摩西的祷告，在年老的时候他有这样的一个祷告，已经年纪大了，他说求你指教我们怎么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这个上面有一个经节我也顺便念一下啊，在你的那个荧幕上有，以弗所书第五章十五节，我在提到智慧，对不对啊？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好，寻找智慧，然后成为一个智慧人。这个智慧从哪里来？懂得愿意听劝，听劝教。从哪里的劝教？神的真理的劝教。神如果讲了，我们就要听，关系到祸，关系到福，关系到我们能不能谨慎行事。好，这个谨慎行事它有一个英文字眼哈，意思是说好好的细查你的四周围的环境，不是随随便便，不是人云亦云，不是人家向左我就向左，人家向右我就向右，而是要很谨慎的做一个决定，看着这个四周围的这个景象的变化，像我们现在的变化，我们要懂得能够有那种彻透力，说到底它的意义是什么。科学做什么？科学是让你揭发说，哦，原来有这种道理，有这种方式。可是即使你是一个很聪明的、很顶尖的科学家，他知道了病理，医学家好了，医药家好了，医生好了哈，他知道病理，他能够赋予他自己的生命意义吗？他能够觉得活得很有意义吗？他能够让自己不死吗？明显的是他很有学问，他很有专业，可是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隐秘的事，是生命不在人的手中，生命不在科学家的进步的这个科学的进步的奥秘中。所以我们跟我们四周围的关系，不管是夫妻关系，或者是儿女的关系、亲子关系哈，智慧是我们最需要的。你有的智慧，你的眼光四通八达，你很能享受。好，所以然后这个智慧就是要认识神。然后我们往下面这一句话哈，我们就慢慢更清楚的知道说什么叫做有成为一个智慧的人。那么诗篇九十篇，摩西是一个一等一的领导，对不对？他带多少人，而且受到以色列人多少的这种尊敬，成为这个律法书的一个代表。那诗篇第九十篇，摩西这样祷告，求你指教我们怎么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 好，用数算这个词是很能理解的，这也是明显的事情啊。那我们就用个最明显的，你怎么数算你的钱？或许现在我们不用算现钞了哈。我记得以前我妈妈啊，她有一个店哈，她经营一个店，每天晚上都要算钱啊。我还记得有一个影像哈，她到晚上很累了，有时候钱算到怎么样，睡着了就撒得满地都是哈。那个算钱的样子我很深刻，因为每天要结账嘛，哈，就要算算，好，那越算越高兴，可是呢也算得很累，也过得很累。叫我们数算自己的日子，我们怎么数算自己的？不是叫你数算你的银子哦，不是叫你数算你的银行的存款的数目字哦。当我们说让我数算的时候，什么意思？知道我有多少？还有呢，我需要有预算，对不对？好，比如说我现在这笔钱赚进来，然后呢，我再来还要去购物啊，要有本钱去付出啊，然后我能够用多少的本钱？再来经营下一次的余额盈余，好，这个就是一个智慧，一个数算的智慧。他说呢，一个人怎么样得到智慧的心呢？要数算我们自己的日子，等于说，对我们活在这个世上，刚才周师母也帮我们做了一个，有刘磊做了一个数算，那个要还债的那个债有多大？哦，你看你没有钱。借了那么多债，那个就是没有在算嘛，对不对？你还得起吗？好，那到那个时候，如果还不起的时候，是要他的命的，他应该要下到监里面去服刑的哈，死刑都有可行，欠那么多，好，一条命都还不够的。那现在呢，当我们提到数算的时候，现在数算的对象是日子哦，不是钱哦，好，不是银子哦。那么这个数算是什么意思？诗人有一句话哈，在诗篇三十四篇，我没有弄出来，你就稍微听一下哈。这个诗人这样祷告，他说呢：“哦，耶和华主啊，让我知道我生之中，我的这个最后，让我知道我的最后，好，还有人生几何。”当我们提到人生几何的时候，不是说可以把它用公式把它套出来，而是说人生活着的意义。之中就是目的，让我知道那个目的在哪里，这就是一个意象了，要看得到远处，然后让我知道这个人生的过去、现在还有明天到底意义在哪里。然后他讲了一句祷告词说，让我知道我的生命不长。那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数算，你知道吗？如果我们的生命都没有过不完的明天，生命就讲现在这个世上的生命了啊，因为我们这个世上的生命跟一直以后的永生，这是分成两段的啊，一段是有限的，一段是无限的啊。那么有限的呢，神交给我们自己来经营我们的人生；无限的呢，我们跟神永远的在一起，或者是跟魔鬼撒旦永远的下地狱，这是无限的。那么现在这个有限的呢，神就把你的日子交给你，然后。你要懂得去数算。摩西说，只有我数算我的日子，我才能够得着智慧的心。好，我刚开始说智慧很重要，比你找银子重要，甚至你付上所有代价得到智慧都值得。这是我第一个啊，至宝。因为那个保罗说的，我得到至宝，其他我就看为粪土。好，第二个要像一个智慧人，等一下我们再回过来讲这个为什么保罗讲像一个智慧人。好，你如果不寻求智慧，就不像一个智慧人了。刚才我说事情有明显的，是有隐藏的，是如果你不只有看到明显的事情，只有看到今天，只有看到一个没有智慧的人，连过去他都不管的，就今天就好了。上次我提到，我们的眼光跟我们的思考日后的这个结局是有关系的。那怎么数算呢？刚才我提到这个诗人的祷告，让我能够常常想到我这个生命的终点，等于说呢，不偏左右跑向终点，好好的跑进，而且跑得不后悔， 跑得让我觉得是一个美好的一个赛程，然后现在让我知道这个人生的意义是什么，然后帮助我，提醒我，我的日子是有限的。我这样讲可能比较明显，就比较啊容易了解的哈。什么叫数算你的日子？等一下我们继续会来谈这个数算我们的日子，到底这个数算的智慧在哪里？那我们回去看一下这个啊，以弗所书说，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他的前面呢，保罗提醒，他说这个世代非常的邪恶，所以怎么样？不要做糊涂人，要爱惜光阴，而且要明白主的旨意。这个就是我们需要有神的启示的地方。我们的环境不是在天堂，我们的环境充满着邪恶，越来越明显。不要以为我过得还不错，反正我现在我该有的利益都还保留着，你就认为你没有危机。整个世代的大环境，这是明显的事情，我们都在里面，我们就会受这个邪恶的这个影响，污染也好，或者是蒙骗也好，或者是毒害也好，我们都会受灾殃的。但是保罗说呢，没关系，你只要不做糊涂人，不要做糊涂人。不糊涂的意思是说，你要知道在这个境况下面，在这个时候，神要我怎么做，神的心意是什么，而且要爱惜光阴。因为我要谈到这个数算自己的日子哈，我就谈到这个光阴啊，爱惜光阴。这个爱惜光阴原来的意思是什么呢？原来意思是说呢，我要把它买赎回来 ，redeem 哈，把它买赎回来。一个有智慧的人哈，他在算他的日子的时候，我们会从过去学到经验，所以呢，把过去浪费的，把过去没有得着的，没有珍惜的，赶快在今天怎么样把它赎回来，把握机会，不是把握机会，用尽你的精力追求看得见的名利或者是功。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眼光的话，没有这样的一个认知的话，没有这样的智慧的话，我们教出来的下一代还是跟我们一样。因为他的心目中第一个老师就是我们这些家长，他的心目中如果说你希望他认识神，他认识的神也是你认识的神，也是你所在敬拜的神，你怎么样敬拜神他就怎么敬拜神。所以呢我可能需要做一个暂停哈，本来有一个应用，我们先把应用就稍微这样做一个提示就好了哈。这个应用有三点哈，从这个彼得的跟耶稣的对话哈，从耶稣面对彼得的这种因为耶稣是老师对不对，他是他的夫子，他是要用他的，他是要来雕塑彼得的，他把彼得就看成师父跟徒弟，就像父亲跟儿子一样，一日为师终日为父。所以我们可以想象耶稣对于彼得的那个要他求好心切，对不对？所以对他的毛病，对他的问题，耳朵听不进去耶稣的话，这个老师讲的话，跟他讲七他讲八，他回八。好，所以呢我们看到耶稣对彼得有三种的这个方式。一个是马上对他的动机，对他动机责备哈。第二个是跟他警告危机。我没有办法代替一个人去过他的人生，可是我们为了爱他的缘故，要让他看到前面有什么危机，有个危机意识。第三个就是我们需要树立榜样，所以耶稣说来跟从我。好，我要把这个部分，因为我的主要的这个亲子的关系就放在这三点上面。好，那我今天就先谈到这里。好，那重点就放在说，希望我们对于这个圣经里面智慧的 呼吁，他说寻找寻求智慧，像你在找金子一样，希望这个能够开我们的眼睛，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什么是我们人生最重要的，让我知道我的人生的这个转折站，从这一生要到永生去那个转折站，我能不能安全上垒，这个很重要。那如果你老是对着其他的目标的话，我们就会忘记。啊，我今天还有个经节哈，啊，我下次再提好了，就提那个彼得自己哈，经过这样的跟耶稣的这个文不对题的这种3年多的这样的关系之后呢，他到最后写的彼得前后书，他有一句话，我觉得我们需要真的很值得我们去深思哈。他的那句话就是讲到说呢，如果我们闲懒不结果子，那我们就是忘记了我们以前他其实是自己经验过的。我们下次再仔细的谈这个啊，然后再谈到说我们怎么样来教养我们的儿女，针对这个比银子更宝贵的珍宝，让他们所过的日子让你很放心，让你很欣慰，让你觉得没有遗憾。好，智慧本身呢，包括如果以圣经来讲，包括三个成分，一个是我们要有一个敏感度，好，就是我会意识到我四周围的事情一个敏感度，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需要有知识，有一些方法，第三个呢，要有谋略，我有知识有方法，然后我要怎么谁前谁后哈，怎么样进行，这个要有一些我自己的一些就是要去酌量它的轻重，它的先后，都这个我们都需要智慧啊。但是呢，只有凭着我们从表面看事情的这个眼光呢是不够的，所以我们很需要神。那神的目的就是要怎么样？要人和好，要我们有爱，要人可以包容。可是人常常做不到的时候，那我们怎么办？好的，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身说法的一个需要智慧的一个例子哈。那所以呢，我不晓得当中有没有人有这种对于智慧的寻求，或对于智慧的珍贵，有一个体验的，有没有？